但以理书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马代族亚哈随卢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诞的年数七十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心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的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求祷告，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垂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成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为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以上是神的话语。
好，谢谢婉君为我们读这段的这个经文。那我们一起来向神来祈求好不好？求神帮助我们来明白他的话语。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听到丹尼里在那个时候所向神灵祈求的。我们求主您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来认识你这位神，那位富有恩典、富有慈爱、富有怜悯的神。也求主您 帮助我们，因为您自己的恩典，您自己的怜悯，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灵所喜悦的子民。我们将自己交托，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在丹尼的第九章哈、就记录了这个叫丹尼里的这个人他的这个祷告。那其实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就让我们看见哈、这个丹尼里如何向这位神祷告，为何祷告等等等等哈。但是今天我们不是来学习就是丹尼里如何的祷告，我们先来看一看哈、就是丹尼里所祷告的这个对象到底是谁，就是那位耶和华，这位上帝。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恩典哈，所以我希望就是着重的来看这一点。那我们我想建立就是说，这个上帝的这个怜悯哈，耶和华的这个怜悯，其实我们可以在以色列民的这个历史里头看见哈。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好不好？在这个九章的第一到第二节哈，我们就看见了。这个丹尼里当时处在的一个历史境况里面哈、历史背景里头，那里头就让我们看见呢、当时的这个这个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哈、就是马代人，一个叫马代人的这个亚哈水鲁的这个儿子哈、大流士，他的名字叫大流士哈、然后他是被立为就是这个加勒底国的这个王元年哈。然后既然他统治了第一年，我丹尼里从这个经书上哈、这个耶和华给这个耶利米先知的这个话得知，耶路撒冷必荒凉70年。那在第一跟第二节里头，我们就看见了哈，其实当时谁是在当政的呢？谁是在统治整个世界的呢？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一个叫大流士的这个王。那他是哪里人呢？他不是巴比伦国的人哈、他是马代人。那我在想，当我们看到就是这些名称的时候哈、比如说无论是地方的名字或者是人的名字哈、有时候在旧约里面经历过这些名字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就是哎，这些好像不容易念，对不对？像这个亚哈水鲁啦等等哈、那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只是一个难念的一个名字而已哈、但在这里哈、我在想却让我们看见了这个耶和华他的恩典，他的怜悯哈、怎么说呢？这个丹尼里他的记载了什么东西呢？丹尼书里头除了这个记载这个丹尼的祷告以外哈、他其实也记载了这个耶和华曾经将这个犹大国哈、就是所谓的南国逐出这个应许地的一个历史哈、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从这个丹尼里书的这个第一章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是回到就是丹尼里书的这个第一章，我们看见什么东西呢？我们看见就是犹大王这位叫约雅敬的哈，这位约雅敬的，他执政第三年的时候，这个巴比伦这个王一个叫尼布贾尼纳尼撒，就是更多的名字哈，前来就是围攻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那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是这个所谓的大卫的城市，也是就是神的这个圣殿哈、所在的地方。那你们注意到在第二节是谁将这个犹大王给交在这个巴比伦王的手中呢？主哈、你们看到是主，对不对？但是这个主就是指耶和华的意思了哈。这位主就将这个犹大的王这个约雅敬哈、交给这个巴比伦王的手中，甚至将这个圣殿哈、这个上帝的殿中部分的这些器具交在他手中。所以我们知道说丹尼里第一章里头就让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哈、也就是说丹尼里当时哈、他其实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就是发生在犹大王的身上的事情哈、在那时候巴比伦王就是那个统治天下的这个王朝哈、那巴比伦王的这个尼布加尼撒哈、他就前来攻击这个耶路撒冷。那当时的这个犹大国有一个重要的城市，就是叫大卫城，对不对？大卫的城市就是圣地所在之处哈、这个耶路撒冷。可是我们看见这个耶和华就将这个犹大王以及圣殿里面的东西哈、交在这个巴比伦王的手中，带到哪里去呢？带到就是巴比伦国去了。那第一章里头在 这个这个丹尼书里头的第一章里头，也让我们看见哈，同去这个巴比伦国的，还有一些就是以色列王室的这些贵族哈。那其中就包括了那些没有残废的啦，没有残缺的，那些相貌英俊的啦，或者学问渊博的啦，或者知识丰富的啦，智慧就是善学的人啊，能够在巴比伦王宫里头哈、来服侍的这些青年人。那为什么提到这些呢？原来丹尼里哈、就是属于其中这样子的一个人哈、所以他就随从这个这个王哈、这个犹大王，就来到了这个巴比伦国那里去了。所以丹尼里就是被沦为哈、被放逐的其中一个到外国的这个以色列人哈、可是我们刚才从第九章看见，对不对？第九章看见什么东西呢？来到这个丹尼里第九章的时候，统治这个万国的这个君王是谁啊？哎，不再是巴比伦王，对不对？是谁呢？原来是一个叫马代人，一个叫这个大流士的这个人。到了这个第九章的时候啊，我们看见就是这个世界已经怎么样呢？已经改朝换面了，对不对？改朝换代了哈。让我们看见就是这个国际的政治哈、正在转变，正在改变。那我在想，这个对许多人来说哈、对许多人来说，就是对我们今天来说了，这个世界的历史哈、一直在改变，对不对？一直在改朝换代哈。以前就是早期的时候是由这个英国殖民地我们是新加坡是属于这个英国殖民地，由英国来统治，对不对？那现在英国就没有那么大的势力了哈、那谁在组织这个国家呢？这个世界呢？我们想马上可以想到说是美国，对不对？可是美国会会继续降下去吗？可能不会哈、又谁来就是代替呢？可能是中国，或者可能是印度哈、我们也不知道。不，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世界的历史哈、这个改朝换代的这个再普通不过了，对不对？这个朝代的崛起啦，它的兴旺啦，肯定也会怎么样呢？也会经历它的衰败跟最终的瓦解哈、就像这个巴比伦国一样哈、巴比伦王一样。但是在这个经历这个政治的变迁的时候，我们看见哈、这个大环境的改变的，在这个大环境改变里头，我们看见这个丹尼里哈、也看见了什么呢？丹尼里也看见了这个耶和华他的怜悯哈、他的恩典，他的信实。原来丹尼里明白哈、从这个先知书里面明白，这一切要发生的事情，要发生在犹大国的这个事情，都是谁啊？都是这位主，对不对？这位耶和华，这位主将这个犹大国就是交给这个巴比伦国，然后就是让他成为这个被放逐到国外的这个民族哈，这是由这位主来成就的。那被逐出这个应许地，放逐在其他的国家。那现在呢，这个耶路撒冷已经怎么样了？已经荒凉了大概70年了。哎，这一切哈，这个丹尼里从经书里头看见了哈。那我们看见呢，在二节里面他怎么样子告诉我们呢？丹尼里的九章二节，你们注意到说，这个我丹尼里哈是从这个经书上哈，经书上就是指旧约的这个经书，这个耶和华给谁呢？给耶利米先知的一个话得知。所以你们注意到说，当这些情况在发生的时候哈，政治在改变的时候，整个就是外头在转变的时候哈，这个丹尼里知道说这一切都是这位耶和华所带来的哈。他怎么知道呢？从这个先知书里头，这个耶利米这位先知的话里头是说，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耶利米书哈，其实他不但写了耶利米这位先知不但写了这个耶利米书，他其实也写了这个哀歌哈。然后我们也知道说他里头就写了很多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发生在南国这个犹大国的事情。那我在这里就可能选其中一段好不好，一起来看哈，这个耶利米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东西。所以这可能就是丹尼里曾经看过跟明白的哈。在耶利米书的第29章里面的第10节，我读到第11节好不好，你看一下哈。他说，耶和华说，你们被怎么样呢？你们被掳到这个巴比伦70年，看怎么样，70年这个期满后，我就要怎么样呢？我耶和华就要来眷顾你们，成就我就是充满恩典的这个应许，把你们带回到这个地方。哪个地方呢？被逐出的地方了哈，就是那个应许地。然后说了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为你们安排的计划，我的计划不是要降祸给你们，而是要赐福给你们，使你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这是耶和华说的。我知道我们常常就是选这个29章的第11节，对不对？然后算出一个一段经文来赐给别人哈，说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说上帝的计划不是来降祸等等等等哈。我们在选这经文之前，我们需要注意它的背景是什么，好不好？这是上帝给这个耶利米哈，告诉耶利米将来他要成就的事情，而让在11节里我们看到说，这位信实的神在70年这个年期满后，他要做什么呢？他要把这些所谓的犹太人哈，这些神的子民重新的带回到这个应许地里头。所以犹大国他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多久呢？70年哈，然后70年的这个期限一满，耶和华在这里就说要眷顾那些他自己的民，成就他的应许哈，将他们就是带回这个应许地。那弟兄姐妹，我想让大家看见哈，这位耶和华他的怜悯就在这里显明了，看见吗？就在这里显明哈。虽然说这个耶和华会带来他的审判，他的确是带来的审判哈，将这个犹大国给怎么样呢？给逐出去，叫这个耶路撒冷城给毁了，叫这个圣殿给毁了。耶和华真的带来他自己的公义审判，因为以色列民犹大国的人没有遵从耶和华的旨意。但是耶和华不会怎么样呢？不会将整个犹大国给灭绝，并且放逐的时间不会永远的下去哈。70年，当这个70年满的时候，上帝在他的怜悯里头会将这些人给怎么样呢？带回来，存留下来的以色列民，他会把他们带回到这个应许地那里去。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哈，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历史哈，他们所经历的历史，离不开这个耶和华的权柄，是不是？因为耶和华他说，将这个犹大国交给这个巴比伦王，那在70年满后，他会把这些民给拯救出来。哎，这个整个历史哈在演变，可是我们看见这个耶和华他的权柄仍然在哈。哎，同样的，今天我们所经历的这个历史哈，其实谁在掌控呢？只有一个人在掌控哈，不是当时的英国，也不是今天的美国，更不是将来的中国或者是印度哈，是谁在掌控呢？是只有这位创造这宇宙万有哈，主宰宇宙万有的这位上帝在掌控着。哎，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哈，这一切历史里头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谁在掌控着。那但以理从上帝的话哈就明白，对不对？他从这个耶利米书第29章，比如说就明白了所发生的一切事，目的是什么呢？所发生的事情啊，是要以色列民来悔改，来最终来归回这个耶和华。所以无论是审判，或者是在他信实当中啊，将这些民给拯救出来，这一切都是要叫这些以色列民来悔改，来归回，再次的归回这个耶和华。那同样的哈，我们从圣经里面也明白这个上帝曾经成就的事情。我们知道，比如说历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就是比如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哈，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我们怎么知道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呢？不是因为凭猜测哈，不是，我们是明白，是因为我们看了这个神他的话语哈。就像但以理哈，他看了耶利米书，明白那个先知所说的，他知道这事情的重要性哈。同样的，当我们就是明白了这个神的话语哈，对十字架的这个所谓的解释后，我们就知道说，哎，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哈，不是一般的死，对不对？对，可能有一些人来说，这个死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哈，甚至会以为说是愚昧的人哈，这个愚昧的人被钉死。那但明白上帝的话的这些人哈，像我们这样，知道说这个基督的死哈，基督的十字架是唯一让罪人与上帝和好的一个途径哈。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我们知道是因为这个上帝的话语这样子的告诉我们，他解释，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上帝的十字架，这个耶稣的十字架，它的重要意义在哪里。那上帝的话更警戒我们，他将来必定成就的事，就是那个天国将会再来，而且复活，甚至神带来自己的审判哈。哎，这些被显明的事哈，乃是要叫我们做什么呢？乃是要叫我们来悔改，今天就归向这位上帝哈，成为他的子民。所以同样的，我们看见哈，这个历史的演变其实是神在掌控之中， 神叫一些事情发生哈，目的是要做什么呢？要叫他的子民来认识他，来归向他。那我看见这个耶和华的这个怜悯哈，不仅是如此哦，不仅是将这些以色列民给拯救出来，回到他的这个应许地上。我们看见这个耶和华的这个怜悯哈，一方面怎么样呢？一方面叫这个以色列民来重新寻求他，而且向他来呼求；另外一方面呢，上帝的怜悯哈，让他自己也愿意的来垂听这个子民的呼求。所以我们回到这个耶利米书这个29章哈，看一看，就是在12-14节里头说什么。他说，当这个70年的这个期满哈，那时候那些人要做什么呢？你们必呼求我，看见吗？你们这些以色列民必呼求我，然后我也要怎么样呢？我也必垂听。你们寻求我，就必寻见。只要你们全心的寻求我，我必让你们寻见。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把你们从这个流放之地哈给召集回来，召集起来，使你们能够回到这个故土。这是耶和华所说的。那时你们必呼求我，看见吗？上帝的怜悯哈，又叫以色列民将要从这个悖逆、不顺从、不顺服、离弃上帝的这个状况里面哈改变过来，成为就是向耶和华来呼求的子民。哎，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到说这样子的一个大转变哈，就是呼求神，而且寻求神哈，这样子的一个大转变，只有在耶和华的怜悯里面哈才能够成就的哈，不是靠这些以色列民自己去做的，不是靠他们的能力。耶和华更怎么样呢？耶和华就是更愿意的与以色列民和好，所以当这些以色列民来向他呼求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耶和华必垂听。而且当这个以色列民来向他寻求的时候，要寻求他的时候，耶和华必让他们寻见哈。耶和华更要把这个民重新的来召集，带回这个故土，带回到这个应许地上哈。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到说这个上帝的怜悯哈要做什么呢？上帝的怜悯要带来改变哈。怎么样子的改变呢？首先就是帮助我们承认哈，并且宣告这个上帝他的神性哈跟他的作为。第二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的罪恶。所以我在想说这两点哈，就是在认识这个上帝哈，真正的认识这个上帝，明白他是谁，明白他的作为，或者就是承认自己的罪恶，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怜悯带来的哈，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所以这就是丹利里在3-15节里面哈，他在祷告当中所做的。你们注意到说他首先就是他有就是承认哈，跟宣告这个上帝的神性哈，他的作为。比如说在第9章的4节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上帝是主宰哈，他是那位伟大而可敬畏的神，他是那位信实而且慈爱慈守哈慈守。那位信守还有慈爱之约的这位上帝，在7节跟14节里头，他更让我们看见说，这位耶和华是怎么样的公义的神。在9节呢，他有怜悯，还有饶恕之心。还有第15节，他拥有拯救大能的手哈，威名将要远扬的这个上帝哈。哎，这是在神的怜悯里头哈，帮助这个丹尼里哈来做的哈，来承认。这位神他是这样子的一位神，那他更让我们也看见说，因为上帝的怜悯哈，帮助这个丹尼里为自己哈，跟为他的以色列民来怎么样呢？来承认自己的罪哈。所以丹里一方面就是宣告上帝的这个耶和华的这个神性，另一方面他也怎么样呢？为自己以及他的民族来代求。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里哈，就列出了一些就是这个丹尼里哈如何承认自己的罪哈。还有就是为他的名来向神承认自己的罪，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怜悯带来的哈。那我们看见呢，在9章的3节哈，他在代求之前，我们看见他的态度是谦卑的，对不对？他是寻求这个耶和华，怎么样子看待呢？他就是进食，身体披这个麻衣，还有头蒙这个灰尘哈。这个麻衣跟这个灰尘哈，提醒了什么呢？提醒了我们自己哈，在上帝面前的位分，他是上帝，我们是从尘土来的哈，而且因罪的这个缘故，像这个创世纪里面3章必须让我们看见了，必须面对死亡，而且归回这个尘土。 那我们看一看，就是丹利里哈，他是承认的这个罪是什么罪呢？比如说，你看在第五节，就是犯罪作恶了，作为这个行为这个邪恶了，或者离弃这个耶和华的这个诫命了。第六节告诉我们没有听从这个先知的话，就是没有听从神的话。七节对耶和华不忠心。第十节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也没有遵行这个先知所颁布的这个律法，就是摩西颁发的律法。然后十一节又告诉我们他们违背了这个耶和华的律法，偏离正道等等等等。所以你们注意到说，这个丹尼里在神的怜悯里面就带领了这些为了这些子民来向神认罪。唯有上帝的这个怜悯才能够叫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改变，从一个就是只有自我自以为大的这个罪人，改变成一个就是能够承认上帝是谁，而且承认上帝为大，用生命来显明这个上帝的作为，他的神性了。然后也看见就是唯有神的怜悯也愿意的来怎么样的帮助我们，愿意的来谦卑承认自己的罪，而且求上帝的这个饶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每个星期天这个聚会的时候都是在做这些事情，你们知道。比如说我们在唱诗的时候，诗歌会提醒我们这个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一些成就的一些事情，对不对？像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等等等等，然后我们彼此就是通过诗歌来宣告，对不对？彼此的宣告上帝的这个神性，他的公义，他的信实，他的慈爱，而且也互相的来宣告说上帝的这个拯救的作为，这个是我们每个星期都在做的。而且通过这个诗歌，像刚才诗篇三十二篇那首诗歌讲就是提醒我们要如何提醒我们如何得罪神，然后会要互相的来勉励悔改承认我们的罪恶。所以我们这是我们每个星期天都在做的跟这个丹尼里在这里所就是做的，因为神的怜悯带来的一样那我在想说即使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神的话的时候学习这个圣经的时候，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也其实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这位上帝是谁，他的神性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神性他的作为，他曾经在以色列民以色列国当中所做的一切事情，通过圣经我们能够明白，对不对？所以读经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一起来学习的时候，我们也其实更加的明白这个上帝所成就的一切。那同时也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我们自己的罪恶，只有圣经能够这样子帮助我们看见，然后能够就是每一个星期啦，能够互相的来勉励，互相的来警戒互相来提醒，这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怜悯。那我们对上帝的这个认识更加的深刻，对自己的罪恶的一面更加的明白，我们就更能够经历跟体验上帝他自己给我们的恩典他的怜悯。然后靠上帝的怜悯，我们一切的这个罪恶就当悔改了。那靠上帝的这个怜悯，我们就更要竭力的来遵从这个上帝的话，彼此要常常的来劝慰常常的就是将对方带到这个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怜悯的宝座前，把彼此互相指向这个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在那里有罪的这个赦免。那最后我们要看见就是唯有这个上帝的怜悯才能够免去这个将来的这个审判那我们看见就是丹利里在向神呼求的时候，你们知道说在十六节他说什么呢？他说主啊，你一向公义，对不对？求你不要向你的耶路撒冷城你的圣山发烈怒。这位神因为是公义的神他会发烈怒的然后相反的，丹利里要耶和华做什么呢？相反的，丹利里要求这个上帝的怜悯借着他的怜悯笑颜垂顾那荒凉的这个圣所在十七节里头让我们看见。然后丹利的这个动机他祷告的动机是因为不是因为自己的义行，对不对？不是自己所做的一切其实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充满这个怜悯的心。耶和华这位神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他是公义的神。那因为他的公义他 带来了审判，这是在犹大国啊，我们看见的。那将来将所有的这些犹大国的这些子民哈，逐出这个应许地。但在这个历史的这个故事里头，我们也看见说，这位上帝哈，也是一位公义的神啊，也是一位就是怜悯的神哈，富有怜悯的神，充满怜悯的神，而且在他的怜悯里头，要赦免这些子民的罪哈。那这个丹尼里哈明白这一切，对不对？都是耶和华自己的作为，因此他在十八节里头让我们看见哈，不是因为什么我们能够做的义行哈，唯有谦卑的来到耶和华面前，就凭哈任凭上帝的怜悯哈，他的公义带来这个赦免。那弟兄姐妹，我想提醒大家哈，这个耶和华的公义跟他的怜悯哈，其实贯穿了整个圣经哈，无论是旧约或者是新约。从创世纪的第三章开始哈，到最后一本书啊，一封书信哈，这个启示录，我们都看见这位耶和华是公义的神，也是怜悯的神。我们看见上帝的公义哈，因为公义带来审判，他的怜悯因此带来拯救哈。那尤其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更结合了这两个耶和华的这个神性哈，他的公义跟他的怜悯。我们看见这个基督的十字架，其实让世人看见了上帝的公义哈。因为他是公义，所以他需要带来对罪的一个审判。但你们知道说，这个审判没有落在凡谦卑向他呼求的这些人身上哈，没有，而是落在谁的身上呢？落在基督耶稣，上帝爱子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哈，就看见了这样子的一个慈爱哈，这样子的一个怜悯。而凡就是弃绝这个上帝怜悯的人，凡就是不谦卑啊，向这位上帝呼求的人，今天仍然活在这个上帝的愤怒里头啊。当这个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必须自己来承受这个上帝所带来的公义审判。我想结束之前哈，让大家看一看哈，就是在福音书里头曾经记载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啊。那有一回哈，这个施洗约翰，他就差遣了自己的门徒到这个耶稣那里去问耶稣一个问题哈。我把它清楚里面，你记得这个故事吗？所以我就把它写出来哈。你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的三节哈，这是施洗约翰差遣他的门徒问耶稣的一个问题。问题是：你就是那一位我们所等候的这位救主吗？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你有时候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不大明白哈，为什么这个施洗约翰呢？因为他是在旷野的一把声音，对不对？他来是为这个主预备道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在被关进这个监狱的时候啊，他会问这个问题啊，问耶稣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有时候我会感到纳闷，那为什么他会问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原来这个施洗约翰呢，他对这个救主的定义有自己的了解哈。因为约翰，这位施洗约翰认为那位要来的这位主哈，是那位带来公义审判的主。正如他在开始他的施工的时候哈，这个施洗约翰在开始他施工的时候，在马太福音三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里头，他这样子为我们记载哈。这个施洗约翰他在开始他施工的时候，他对那些就是前来受洗的这些所谓的法利赛人啊等等哈，他这样子说，他说我用水哈为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在我之后有一位比我更有能力的要来，我连替他就是提鞋都不配。他要用这个圣灵还有火为你们施洗，看见吗？圣灵跟火哈，他就是手拿着这个，这字怎么样读啊？他手拿什么呢？君君，你懂这样读吗？这个簸箕是吗？像我们的畚斗这样子啊，是吧？你看，他用这个簸箕把什么呢？把这个谷场哈、给清理干净，将这个麦子存入这个仓里头，用那不灭的火哈、把那糠坯给怎么样呢？给烧尽哈。施洗约翰哈、在开始施工的时候对这个救主的一个定义啊，对救主的一个认识。那所以施洗约翰知道说，当这个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做什么呢？他要用这个圣灵跟火来施洗。圣灵代表重生，那火呢？火就代表公义的审判了。 而且你们注意到说这个火要做什么呢？要将那些糠秕哈给烧尽，就是将那些不属于上帝的子民哈，那些糠秕被不灭的火给烧尽。哎，可是这个施洗约翰哈，他在耶稣身上所看见的却不一样啊，因为耶稣没有带来，哎，还没有带来公义的这个审判，对不对？耶稣怎么样子回答这个施洗约翰呢？他在这个十一章里头哈，四节，当这个耶稣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这样子回答，他说：“你们回去哈，你们回去，将所见的、所闻的告诉这个施洗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能够走路，而且麻风病的人能够得洁净，聋子能够听见，死人能够复活，穷人能够听到福音。”哎，看见没？这是耶稣在做他的事工的时候哈所成就的哈，不是带来审判，不是像这个施洗约翰呢所印象中哈这个要来的将会用这个火将糠秕给烧尽哈。哎，我在想哈，弟兄姐妹，这个耶稣的回答在这里哈，就显明了这个上帝的他的慈爱跟恩典哈，因为上帝在带来他的公义审判之前，他叫自己的爱子耶稣先来传这个福音哈。先来就是将这个有关上帝的国讲明给这些以色列民哈，还有外族人，就是叫瞎子能够看见哈，瘸子能够行路，而且麻风病人能够得医治，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听福音哈。我在想，这就是上帝的怜悯哈，我们看见的很清楚的哈。上帝的这个怜悯，至今就是现在哈，今天2012年。四月的一号哈，哎，今天还是正在向我们显明啊，因为耶稣还没有来，对不对？耶稣带来的审判还没有来，耶稣还没有来，还没带来他公义的审判之前，我们能够来信靠他的拯救哈，借着他的这个福音来得救。等到审判日子一到哈，我们就不需要面对上帝他自己的愤怒，跟他自己的烈火哈。那在这里我想提醒，就是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朋友，我们其实更要常常回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哈，因为在那里我们知道有罪的这个赦免，在那里有上帝的怜悯，因着这浩大的这个怜悯哈，天天能够从罪里头来悔改，而且谦卑的来跟随耶稣基督，做他在世上的这个子民。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哈，能够通过这个丹尼里所看见的，跟我们今天所已经明白的有关这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能够在今世哈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生命。好，我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在这里感谢你，感谢你是那一位怜悯我们而且恩待我们的真神。神啊，你是那主宰这宇宙万有的，主宰我们历史的这位天父。我们感谢神，一切都是在您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求神您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当我们在面对这个历史的转变的时候，经历这个历史所带来的冲击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失去明白，不要去跟随其他的这些主宰，乃是来跟随你这位掌管一切的这位主宰。我们也更感谢神，你能够借着您自己的爱子耶稣，叫他能够成为我们罪的这个赎罪祭，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我们能够得赦免，罪能够得赦免，今生活着的时候能够凭着信心，将来知道自己不会面对上帝您自己的愤怒，您的审判。所以求主您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神您自己的恩典，明白您自己的怜悯，我们更加的要来敬拜你，更加的来宣传神您自己的作为，更加的与别人来分享这基督的福音。也求主您帮助我们在生命里头常常的来悔改，知道说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我们能够有罪的赦免，让我们今生能够借着神的能力来过圣洁神所喜悦的生命。我们将自己交托在您手当中，求主您亲自的来带领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